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聚集在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为要在你面前蒙你的恩。主啊，你曾经在世的时候就说过，你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是要丰丰满满的得着。主啊，愿我们预备一颗受教的心。主啊，你倒空我们里面那些不应当在我们里面的，主啊，那些本该抛弃，如同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我们抛弃这些万事看作粪土。主啊，也把那些你所不喜悦的，从老亚当所带来的，都钉在十字架上。主啊，如今让我们在你里边得着自由。主啊，是你的真理，是你的道，能够对我们的生命真正起到作用。主，我们交托你，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主啊，你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给我们智慧能力。主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主，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前边呢，咱们用了两次啊，来跟大家介绍关于加拉太书的概览。那么加拉太书的重点啊，就是脱离了这个与旧约之间的关系吧，或者与这个当时的犹太教之间的关系啊。那是我们知道呢，虽然新约它是旧约的一个延续，但是呢，它由于是两个约啊，那旧约呢已经是一个兑现的或者结束的啊。那么特别是呢，在这个律法主义里面，那么咱们讲啊，在上次已经讲了啊，为什么人喜欢律法主义呢？啊，咱们中国人尤其喜欢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也挺苦的，是吧？这个守各种的规条，是吧？可是呢，人仍然乐此不疲。这原因在哪里呢？这个关键的地方啊，就是这个律法主义，它这个对于我这个救我老我是一种持肯定态度的，是吧？所以我觉得我行嘛。是吧？我遵守律法，是吧？所以呢，对于自我呢，它是一个肯定。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呢，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全凭恩典了，所以他对自我呢是个否定啊，要把这个自我呢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呢，是这个我们曾经都活在自我里边嘛，是吧？这个是我们很难接受的啊，所以呢。保罗就说了啊，他说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啊，以前的时候他说你们很尊重我，是吧？我眼睛有病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们愿意把眼珠子抠出来给我，你们都能做得到啊，是吧？那么如今我把真理告诉你了，你们就成了，我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么这个关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别人把眼珠抠出来给我们的时候啊，给保罗的时候，他仍然，你看他损失的是个眼睛，可是他得到了呢是自我的肯定，是吧？但是呢，真理告诉你了，就是说你把眼珠抠出来也没用，是吧？你杀了自己自杀了也没用，是吧？你只有承认你自己是完全不行，是吧？得把自己呢完全交托神。那么这个呢，这个以自我为中心惯了的人啊，这个是很难接受的，是吧？所以呢，保罗就说了啊，他说我把真理告诉你，这个真理告诉你就是人靠自己不行，律法主义是走不通的路，必须悔改，彻底的悔改，彻底的否定自我，然后呢把自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完全接受主耶稣的主权。哎呀，这个太难了，这个所以呢，这也就是加拉太书里边所说的啊，这个十字架它有一个讨厌的地方啊，这个讨厌的地方呢就是要否定自我这件事情。 那么迦太书呢，也是分了两个部分啊，重点的内容啊分两个部分。前面的部分呢，就是论律法主义，因信称义啊，就是律法主义是不行的啊，绝对不行啊，那是另外一个福音啊，那绝对不行。这个不可以同时啊，在律法主义里头，又是在恩典因信称义的福音里头啊，这两个不能同时得兼的。咱们举个例子啊，就是一个人他不可能同时又在监狱里服刑，同时呢他又跑到监狱外边来自由，这个是不行的。他要么他在监狱里面，要么他在监狱外面，对吧？那么保罗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继续走律法主义道路的话呢，那就是基督就白白死了啊，或者说是这个就从救恩里边失落了，是吧？那么这个呢，就好像我们说一个人欠了钱啊，他还不起了，他就被抓到监狱里边去，在里边服刑还钱。那么有人啊，因为已经把他的钱已经还完了，他可以自由了。哎，他觉得呢，别人替我还的，我有点没面子，是吧？所以呢，他又跑回去了啊，又跑到监狱里去服刑去了，是吧？那么这样呢，就对为他付款、为他付钱的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啊，然后给他的恩典也失效了，没用了，是吧？所以呢，我们活在恩典里边的人啊，不可以，也没有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再回到律法主义里边。那么到了第五章啊，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活到恩典里边的人就可以，既然是活到恩典里边了嘛，是吧？不必靠守律法来得救了，那么就可以放纵自己了，是吧？所以在这里呢，圣经啊，我们看到它是平衡的啊，所以第五章第一节，他马上就开始说了啊，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那么这里这个自由啊。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不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啊，我们看啊，所以这个后半加拉太书从第五章到第六章呢，这后半部分啊，重点的就提出来，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已经不再靠守律法得救啊，不再在律法主义的那条路上去了，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可以犯罪啊。所以在罗马书里边也是这样说的啊，就是说这个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就可以犯罪吗？啊，说断乎不可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这个释放了就是原来我们在被定罪，在好像在监狱里边一样的，我们得了自由了，被释放了。所以这里呢说要站立得稳啊，不可以再回去啊，被奴仆的恶去辖制了。那么到了第十三节，这里就是说，弟兄们啊，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啊，就是不再被定罪的地位上，我们被释放了，是吧？下边说呢，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啊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然后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走禁欲主义的道路，同时也不走纵欲主义的道路。那么下边就说呢，因为全律法啊都包在爱人如己的这一句话里边了啊，所以这句话呢，不单单是这个在加拉太书里边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整个信仰它的浓缩啊，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把神的爱在真理里边的爱啊，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以此来生活的话，那么律法自然就都包含在里边了啊。下边就说呢，你们要谨慎啊，如果像有相吞的话，就要彼此消灭了啊。这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哈。他说，我说啊，你们既顺着圣灵行事，这个在罗马书第八章里边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是吧？ 顺从肉体的就是死啊，体贴肉体的事啊，这个那么体贴圣灵的那是生命平安啊。所以在这里说呢啊，这个顺着圣灵行事的啊而行的，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圣灵不允许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说因为情欲的事啊，情欲和圣灵相争。其实这个情欲啊，它在原文里边不是这个 emotional desire 啊，好像这个或者 emotional lust 啊，它不是情欲的意思，它其实就是肉体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原文啊，十六节啊，你看啊。十七节，啊，这个这里就是sex 啊，这个欲望啊，这个就不放纵肉体的欲望了啊。下边说呢，情欲的事，其实这里这个就是肉体的欲望啊，肉体的欲望，这个然后它是与圣灵相争的，啊，圣灵呢也和这个肉体的欲望啊是相争的，对吧？然后呢，这个这里说是欲念啊，就是肉体的欲念啊，它是互相矛盾的啊，使你们不能做啊所愿意的。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在里边就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战场啊，那么我们肉体想干这个啊，圣灵就叫我们去做那个啊，这个肉体呢就不想做这个，圣灵要叫我们去做那个啊，做这个就是肉体想做这个，圣灵说你不可以啊。这里边呢，我们常常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矛盾里边。下边就说了啊，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啊。这个呢，它重点的不是指的我们的行动，而是指的我们的地位啊。如果我们是被圣灵所引导的人啊，我们愿意被圣灵引导，那么我们就不定罪了，是吧？就不在律法以下啊，乃是在恩典之下了啊，不在那个律法的系统里边啊。那么下边呢，就指出来这个肉体的情欲啊，肉体的欲望啊，那都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啊，比方说奸淫啊、污秽、邪荡、拜偶像、行邪术、仇恨啊。咱们中国人很愿意攀比的啊，争竞就是攀比啊，记恨啊，恼怒、结党、纷争啊，异端啊，然后嫉妒啊，这里还有有的古卷里边还有凶杀啊，包括醉酒啊、荒宴啊，就是吃喝啊等类。那么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行这样事的人啊，并不是指的你做过或者说是你现在偶尔做了一次啊，你就不能承受神的国了。这个不是这样，而是活在这种生活方式里头啊，活在这种生活方式里边，一直活在这种生活方式里边。那么这个呢，是承受神的国的人，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不活在这个系统里边。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就是圣灵进到我们的里边是什么呢？就是爱。所以这里加了一个人啊，因为都是两个字嘛，所以中国字这个一个爱啊，就觉得好像挺怪的啊，所以就加了一个仁爱啊，其实呢就是爱啊。这个啊，这个爱，然后呢喜乐啊，和平。这个和平呢，是指的，不是指的没有战争，而是指的我们多方面的关系的归正，啊，然后呢是，忍耐，就是坚持啊，然后呢恩慈，啊，就是这个恩典，有恩典啊，然后做神眼中看为好的事啊，然后是信实，那温柔呢，这里不是指的不发脾气的那温柔啊，这里主要就是，能够蒙神引导啊，是 一个柔顺的人，不是刚愎自用的人啊。最后呢，就是自我节制啊，这个就这一个节制啊，这个节制不是适可而止啊，这里的节制呢，就是我们能够把神的律例典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约束我们啊。所以这样的事呢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啊，就是这些啊，这个爱心就是爱啊，神的神圣的爱啊，心中的喜乐满足平安啊，这个和平啊，这个我们所有的关系啊，在基督的真理和爱中能够和睦相处啊，忍耐坚持啊，这个不管别人怎么诱惑怎么打击啊，我们忍耐坚持恩典啊，饶恕别人啊，这个有恩典，然后好的行成为好的啊，成为这个守信用的啊，是一个信实的啊，然后是蒙真理引导的啊，不是刚愎自用的啊，愿意改变自己的，然后呢就是能够用真理来约束自我的啊，所以这些果子啊，这些果子这个呢没有律法禁止的啊，说凡属基督的人啊，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呢，是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是吧？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信仰的那个关键的所在啊。说我们若靠着圣灵得生命啊，就当靠着圣灵行事啊。我们今天啊做事情，不是凭我们的肉体，不是凭我们的决心，也更不是凭我们喊口号啊，而是我们仰望神的灵。与我们的同在，给我们力量啊，然后不要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后半部分啊，就是关于我们既然得了自由了啊，这个自由呢，不是让我们去为所欲为的那种自由啊，而是我们在真地位上啊，已经被释放啊，然后呢我们在圣灵里边顺着圣灵行事。那么这个呢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啊，在这个律法主义和这个在恩典里边啊，这两方面的一个平衡啊，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不是靠着律法得救，但是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乱来啊，不是这样的。那么第六章啊，关于这个保罗的一些最后的嘱托，这些经文呢都比较明显啊，那咱们就不特别的再一一的讲解了啊，咱们的概览大概抓住这两点就够了啊。前边呢就是说加拉太教会啊，保罗建立起来了，犹太人去搅扰他们啊，就是说传了另外一个福音给他们。啊，就是说在耶稣基督之外啊，你们还必须要行割礼啊，守律法啊，守规条啊，等等等等的啊。这个所以呢保罗就说那不是福音啊，不过有人来搅扰你们啊。保罗这里用了非常强烈的口吻，就是说传这样的信息给你们的这些人呢，他应该被咒诅啊，他应该被咒诅。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儿，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再重新开倒车，从基督的恩典里边再失落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样呢，我们加拉太书呢就跟弟兄姊妹介绍到这儿。那么下边呢，我们就进入到以弗所书的学习。我们一同啊来看啊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概览。那么我们给以弗所书的题目啊，或者说这卷书的主题呢，就是蒙福的圣徒，或者说是圣徒所蒙的福都可以啊。 以弗所书呢是使徒保罗啊，他在监狱里边写的书信。那么这个呢已经到了保罗书信，也就是说教义书信的稍微中间往后了啊。如果是从这个整个的经文的篇幅上来说，它是已经是比较往后了啊，因为这个往后的经文呢啊，像腓立比书啊，啊哥罗西书啊，帖撒罗尼迦前后啊，啊这都比较短了啊。也就是说，长篇的论述，把信仰的根基建立好啊，这已经建立了啊。所以前边呢，我们讲到啊，这四卷书，前边这四卷书啊，使徒保罗，蒙圣灵的光照感动写下来的，那么教会呢再把这四卷书收纳成为圣经的正典。那我们现在稍微回顾一下啊，那么罗马书第一卷，新约教义书信的第一卷书啊，那么它重点讲什么呢？就是重点讲新约信仰，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因信称义，信耶稣得永生怎么回事，对吧？所以称义就是免去罪恶，不算有罪啊，因着信算我们为无罪啊，无罪了我们就能够与神和好啊。所以呢，这个是罗马书，这个是这个整个新约圣经，整个新约信仰，整个人类与上帝恢复关系，那么这个呢是基础啊，也就是说罗马书呢它是整个人类的信仰的那个核心论述。然后我们到了哥林多前后，就是当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啊，他要加入天，成为天国的子民啊，他要成为教会的一员，他不再是外人了，是与圣徒同国，成了神家里的人了。那么这样呢，我们从世界里边被分离出来，进入到神的家，成为教会。那教会是咋回事啊？所以呢，这哥林多前书就提到，教会是一个全新的团体，是一个生命的团体啊，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团体，是一个在基督，在神的权柄次序之下的团体啊，是一个带着永生盼望的团体啊。这个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啊讲的教会是怎么回事。然后哥林多后书呢，借着使徒保罗他自己为他自己使徒身份的辩护，那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边带领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啊，教会的根基，也就是说使徒们他们是什么样的见证啊，他们给我们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那么耶稣基督是绝对的榜样，那么使徒呢是我们如何去跟随基督的那个榜样，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用牧人和羊群这个比方来说呢，就是耶稣基督是牧人，那么使徒呢他是一个头羊啊，他走在前面，那我们是跟着这个使徒去跟着牧者走的啊。所以呢就是他们就看看这个头羊啊他是怎么走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有了教会他就要有教会的带领者。那教会为什么要带领呢？对吧？这个现在社会呢都讲民主啊，那么现在很多教会里边呢也实行民主啊，把牧师呢变成了一个聘雇人员，然后呢由民主选举出来的同工按时候来评估牧师的工作啊，然后呢决定这个教会呢要不要聘雇这个牧师。这个里边呢是一个极大的撒旦的工作哈。因为这个头羊啊他要跟着这个牧者走，然后群羊啊他要跟着头羊走。但是这个头羊啊他必须跟着牧者走，他不能这个后边的这个羊群，对吧，来讨论决定 谁当头羊是吧？这个头羊应该按照群羊的想法去走，那这个是完全颠倒了这个带领的这个次序啊。所以呢，使徒保罗他就说了啊，如今我是讨人的喜欢呢，还是讨神的喜欢呢？啊，他说，如果我还讨人的喜欢的话，我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了。啊，这如同一个头羊啊，就是说我要听后边群羊叫我怎么走呢，还是我跟着前边牧者怎么走啊？如果我是按照群羊的意思走，那我就不是这个牧者所设立的头羊了，是吧？所以呢，那这整个的群羊就不必跟着牧者走了，就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是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头羊啊，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他必须首先是一个绝对对基督要忠诚啊，要跟随。那么众人呢，来跟着头羊走。啊，这个原因是因为头羊他跟着牧者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么讲完了教会以后呢，在上一次咱们讲到的加拉太书里边呢，就讲到新约教会和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这个律法主义的这个中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律法主义不是代表旧约，旧约并不是律法主义啊。旧约是新约的基础啊，但它不是律法主义。那么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把它误解了啊，所以它不是真知识啊，这个正半跌在那个磐石上啊。这个磐石本身没有错，可是你磐石不让你跌在上面的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就讲到新约教会啊跟律法主义之间的关系啊，不能再回到律法主义里边了，不是不能再回到旧约啊，是回到律法主义里边，对吧？那么旧约也不能再回去了，因为旧约已经兑现了，所以咱们今天呢不再行割礼，不再杀羊献祭啊。如果我们杀羊献祭的话呢，我们就否定了耶稣基督他一次永远有效的献祭了，对吧？所以因为那些祭物所预表的已经兑现了，所应许的已经给我们了，是吧？所以我们不能再回去了啊！这到了这个，所以呢，过去我们建立了信仰了，我们有了教会了，我们不再是走律法主义，在这个犹太教类似犹太教的这种自我修行完善，靠那个来自我完善，能够达到与神和好的那条路，那走不通了。然后呢，我们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圣徒，被神称义的圣徒。那么我记得这个我早期的时候啊，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人问啊，这个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那么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就是以弗所书里边就说了啊，说咱们成为基督徒，信耶稣啊，因信称义，进到教会，那我们蒙的是怎样的福呢？啊，神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福呢？这个就是以弗所书里边啊，他重点要，我相信这是圣灵啊，借着使徒重点要告诉我们的。那么，以弗所书啊，也是一共有六章经文啊，经文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啊。那么其实呢，我们把它分了四个大段落啊，其实开头和结尾都是几句话而已啊，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的部分。那么一个大的部分呢，就是从理论上来使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是怎么回事，我们所蒙的福是怎么回事啊。然后后边呢，就是我们蒙了福以后，我们的蒙福的人生要怎么去表现，是吧？这个我们所蒙的福，啊，它是内在的，啊，是地位上的， 啊，是有些是肉眼，很多是肉眼所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呢，它是我们里边的一个基础，是一个指导思想。然后呢，我们实际的生活，啊，这个蒙恩的生活，对吧？这个蒙恩的生活啊，不是律法主义的捆绑，对吧？而是呢，我们在真理里边按照真理，来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呢，是蒙福的生活，啊，是有福的生活。放纵的生活呢，不是有福的生活，啊，所以这个关系呢，我们一定把它弄清楚啊。所以基督徒不是苦修主义，也不是放纵主义，啊，基督徒是在神的爱里边，是主动的，是美好的啊，圣灵给我们力量啊，让我们来活出基督的荣耀。那么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啊，以弗所书。那么咱们最近啊，无论是咱们星期五上午的查经，还是这个圣经概览啊，还是咱们读经团契啊，我们对于以弗所这个城市啊，已经不是太陌生了。以弗所这个它的地理位置，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西南部，靠海啊。那么在当时呢，它是亚细亚的行省。那么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也很难说啊，它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主要是保罗建立的啊。咱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啊，我们大概就知道，那么保罗在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呢，他重点建立了哥林多的教会。那么他在哥林多也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那么建立完了哥林多教会以后，那么保罗离开哥林多，要回到他的母会啊，就是安提阿的教会，然后呢他要去耶路撒冷。那么他在这个回程的路上，因为哥林多是在今天的希腊，是吧？那么他要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去啊，到这个叙利亚这个地方去，他走海路啊，走海路啊，那个时候呢航海已经比陆路要便宜方便直接啊，可能也快。所以呢，这个保罗啊，他就从这个哥林多离开以后啊，他就路过了以弗所。那么当时呢，他带着一对啊这个夫妻，保罗得力的同工，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啊。因为当时保罗要赶路，所以呢他没有在以弗所这个逗留太长时间啊，他这个第一次到以弗所，但是呢他把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留在那儿了，那保罗呢就回耶路撒冷去了。那么在他去耶路撒冷回安提阿这个过程里边的时候，有一个圣经学者啊，很有能力的人，这个人叫亚波罗，那么就来到以弗所了。那他们以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大概犹太人的这个比例啊，这个不是比例啊，这个人口啊是比较多的啊，所以那里的这个会堂也比较大啊，因此呢，就在那里的犹太人的会堂啊，就建立了初期的以弗所的教会。那么等到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啊，他就来到了以弗所啊，他曾经到过那里。啊，已经撒下过福音的种子，那么在经过亚基拉和百基拉啊，在那里开始建立教会啊，然后再加上亚波罗在那里传福音啊，那么那里呢教会的雏形已经有了。那么保罗再回来以后呢，就在那里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啊，就把以弗所的教会呢就建立起来了。 我们跟弟兄姊妹介绍过哈，那么使徒保罗他的宣教的这个方式策略是城市来带动乡村啊，所以这个在咱们新约书信里边啊，我们就看到这些大城啊，你像腓立比啊，这是这个罗马的住房城，是吧？像帖撒罗尼迦啊，现在帖撒罗尼迦在希腊的北部仍然是这个最大的城市啊。然后呢，就是哥林多啊，是当时这个亚细亚的，不是啊，这个哥林多啊，他是那个，你看这个脑子一下 stuck，看看啊。
希腊，
哎，叫这个亚该亚啊，亚该亚不是亚细亚，亚该亚啊，当时在希腊，它的首都啊，所以呢，以弗所呢就是亚细亚的首都啊，当时就是亚细亚半岛啊，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啊，它的首都，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你像加拉太啊，加拉太书哈，加拉太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土耳其中部，啊，在土耳其中部加拉太地区啊，在那里所建立的教会。那么以弗所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我们看到，保罗不但他自己在那里待的时间很长啊，同时呢，他后来啊，他把他最得力的同工啊，所培养出来的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就是提摩太啊。就把他派到以弗所去牧会，啊，就足见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的重视。那么，以弗所教会呢，在圣经里边最后一次出现啊，就是出现在，这个，启示录，在启示录里边呢，我们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大概已经到了主耶稣之后100年啊，这个老约翰最后。啊，他写这个启示录，就写信给以弗所的这个使者啊。当时以弗所的使者是谁呢？啊，是不是还是提摩太呢？啊，还是提摩太建立的这个同工团队呢？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以弗所啊，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么以弗所教会啊。也是因为它是经济发达的城市啊，同时呢，也是道德相当败坏的地方。那么犹太人的这个数量蛮多的，所以那个教会啊，从一开始就比较混乱。假使徒啊，这个假弟兄啊，这个比较混乱，所以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这个起初的。啊，领袖，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是我就是我们想到了提摩太啊，这个所以这个提摩太啊，他是很有爱心的人。那么这个爱心啊，不是咱们今天所想象的，圣经里面所说的爱心啊，就是关心人啊，这个问嘘寒问暖啊，这个雪中送炭啊，给人家去这个很非常的这个。做慈善啊，等等啊，说这些的爱心啊，其实主要不是指的这个，神所说的这个爱心，就好像基督爱教会、爱世界、爱世人啊，他为世人舍己，他要拯救世人，把真道传给世人啊，这个是那个爱心的重点啊，所以这里这个圣灵借着使徒约翰。启示出来的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失去了起初的爱，啊，所以这个中国人翻译的时候，一加上爱心啊，一加上这个心呢，哎呀，就好像要有爱心嘛，所以你不要去指责人家嘛，如果人家错了，错了就包容嘛，是吧？这个假使徒来了，你爱他嘛，是吧？这个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嘛，是吧？这个就是，其实那不是真爱心，那是虚伪的爱心。啊，那是体贴肉体的爱心，那不是真爱心。 所以这个其实以弗所教会呢，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啊，他所说的一开始所罗列的那些啊，知道你是这个劳苦啊，能是分别假使徒啊，等等的这些啊，并不困倦。那么这些呢，都是爱起初的爱，他们起初就是做这些事儿的，但后来呢，他们不做了，做不下去了。那么在这个主后这个六十年代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临终之前给这个提摩太写的信啊，他就担心这个事儿啊，就觉得以弗所这个提摩太啊有软弱啊，所以呢在真道的持守上啊，特别嘱咐他啊，要把这个规模要持守住啊，要把主的道啊要坚持下去，纯正啊，这个不能改更改啊。所以这个，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启示录里边这个七个教会啊，除了腓拉铁菲之外啊，似乎呢都或多或少的就出现了偏差，知道吧？所以这个容忍啊，这个在教会里容忍这个错误，这个是教会的牧者啊，就是神所设立的这个教会的使者，他最大的失职，对吧？最大的失职啊，这个所以他第一要务，他要传道啊，要传正道，要传完整的道，这是最重要的啊。可是后来呢，我们看到以弗所的这个教会的使者啊，这些领袖们啊，他们呢就灰心了，疲倦了，对吧？这个但是还有一点是值得可夸的，那就是呢他们恨恶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啊。圣灵说，基督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也就是说神所恨恶的啊。所以神的爱和神的恨是平行的啊，神爱所当爱的，恨所当恨的啊。但是到了人的层面里边呢，爱也爱不了所当爱的，对于所当恨的也妥协了啊。所以我们前几年啊，我们去以弗所的时候，我们看到以弗所已经变成了何等的荒凉啊，已经无人居住，完全成了一个荒场啊。后来埋没啊，后来被考古学家把它挖出来啊，已经完全荒凉了。我们不禁要问啊，当时的辉煌的以弗所啊，甚至于初期教会建立的以弗所啊，我们可以看到那里啊，至少使徒保罗去过啊，那明显的呢，约翰，使徒约翰也在那里啊，非常大的影响，是吧？亚波罗也在那里很大的影响啊，提摩太也在很大的影响。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以弗所的教会没有坚持到最后啊，以至于真的是像启示录里边所说的，神把灯台从那里挪去了。那么当灯台挪去了以后，那么那个城市呢，它存在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所以最后由于地震啊，由于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吧，人口也没有了啊，城市都倒塌了，是吧？留下了一片荒凉啊。所以让后来的人啊，我们去看的时候，就像圣经所说的，真是这么伟大的城市啊！我们看到那里的歌剧院啊，看到那里的图书馆，我们看到当时的那种石头的建筑，这个海枯石烂啊，对吧？这石头的怎么会坏呢？但是，它还是坏了啊，倒塌了，荒凉了。所以这不禁引起我们的思想啊，为什么呢？是吧？所以这是以弗所啊，以弗所。 那么，保罗的书信基本上呢，都是出于你比方说咱们说，罗马书啊，它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保罗想要把罗马教会建立成一个保罗继续想向西宣教的一个新的母会或者新的基地。那么同时呢，罗马的教会啊，出现了犹太圣徒和外邦圣徒之间的冲突，这个可能外邦圣徒就说犹太人已经被神废弃了啊，这个犹太圣徒就说，我们才是优先的啊，我们这个才是神的子民，你们都是外邦人啊，所以呢，这个争这个优先地位啊，产生了矛盾。当然了，保罗因为没有去过罗马。所没有去过罗马的教会，当时呢写罗马书的时候，就是事先把信仰那个最重要的内容，系统的写给罗马的教会，这他写罗马书的目的啊。哥林多前书呢，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从葛莱世家里边的人来把这些问题带给保罗，那保罗写信去解决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啊。后书呢，是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挑战保罗的使徒身份啊，为了辩护保罗的使徒身份，从而呢兼顾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他的目的是非常鲜明的啊。那么到了加拉太书啊，因为加拉太书呢，这个加拉太的教会有人去搅扰他们，传另外一个福音，保罗为了新约的护教，不允许犹太教的律法主义来搅扰他们，所以呢，保罗就针对这个问题写了加拉太书。那么，唯有这个以弗所书啊，在后来的你像这个以弗所书之后的腓立比书啊，因为教会里边出现两个姊妹叫友阿爹和寻都基，两个人呢在教会里闹矛盾，结果教会内部呢就又搞得乌烟瘴气。保罗写腓立比书劝和啊，这个。那么唯有以弗所书，啊，唯有以弗所书。一方面，以弗所教会保罗亲自建立的，这个另外呢，似乎，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的教会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当时呢，保罗应该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带锁链的使者，一般的传统上认为呢，就是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结束以后，回到耶路撒冷，引起了这个犹太人啊对于保罗的逼迫。那么保罗呢，他说我要上告凯撒啊，于是呢，当地的地方官啊就把他送到罗马去，因为他是罗马公民嘛啊，所以呢，他就要直接把他的这个案件呢上告奏告皇上。啊，当时的这个罗马皇帝啊，叫凯撒。那么《使徒行传》记录呢，保罗大概在当时在罗马，有2年多的时间啊，其实相当自由的啊，并没有囚禁。所以大概呢，就在那个时候，保罗心中啊，他怀念以弗所的教会。那么有机会呢，就写信托人带到以弗所的这个教会去，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啊，其实呢，我们看到啊，这是写给所有的圣徒的信啊，在一开始保罗的问安的部分呢，他就没提教会，他不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是写给以弗所的圣徒。啊，写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那些在耶稣基督里边有忠心，或者说是有信心，啊，这个是忠诚守信用的，啊，对神对人，啊，他是有忠心有信心讲信用的啊，这些人。所以以弗所啊，它不是一封教会书信。是一封 写给众圣徒的信啊，因此他不是论教会，他是论圣徒作为个体，作为整体，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我们蒙了什么恩啊，我们得了什么福。这个呢就是以弗所说。那么虽然我学过一点点希腊文，但是还不足以很顺利的来读圣经，也品不大出来这个希腊文他写的多么优秀啊，在咱这点水平还不够。那么据说呢，以弗所书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里边思想最为成熟，语言最为精美，这个深思熟虑啊，这样的一个作品。所以我们看到啊，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啊，似乎是一个非常在宁静深远，他不是像写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因为出现了问题了，我们不能说他急急忙忙的写啊，但是他是有任务的去完成。但是以弗所书呢，不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啊，不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他高瞻远瞩啊，圣灵感动他，对吧？让他呢，把这个圣徒所蒙的福，借着写给以弗所的圣徒，对吧？来写给众教会，啊，所以这一卷书呢，是似乎是保罗啊唯一的一卷不是针对教会的具体问题，或者说是像写提摩太啊针对他的具体问题来写的，而是呢写给普世圣徒，来论述我们共同在基督里所蒙的恩。在这个大纲里边呢，我们就讲了这个它有两个部分啊，一个是蒙恩的理论，一个是蒙恩的生活，对吧？那么在前三章和后三章啊，自然的分成两个大段落。那么前三章从理论里边啊，这个我们可以现在呢稍微来看一下啊，咱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具体的一段一段的来看啊。在这个圣经啊，包括像使徒保罗的书信啊，通常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写作方式。那么就是在一书信的一开始啊，他就把这个主题呢就点出来了，对吧？然后呢，后边的整个经文就是对于前边所提出来的这个主题展开论述。那么我们来看咱们的屏幕上面啊，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了。那么我们从保罗的自我介绍和问安的这一句话里边呢，只有一节经文啊，其实我们能看出很多东西出来，对吧？那么奉神的旨意，奉神的旨意啊，这句话呢，就是咱们刚才也讲到了啊，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作为一个使徒，他是根据谁的旨意来做事情呢？对吧？他没有说，奉这个他母会啊，比方说，安提阿啊这个教会的这个旨意啊，或者说奉耶路撒冷啊使徒们的旨意啊，不是这样的。这里说是奉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他也不是说，我使徒保罗啊，曾经受过法利赛的训练啊，曾过读过什么什么学位啊，我做过牧过多少会，有多少的经验，都不是的啊，是奉神的旨意。然后呢，做耶稣基督使徒，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使者与代表啊。这样的一位保罗，下边呢是写信给以弗所的 圣徒啊，所以他不是说给，不是说给以弗所的教会啊。你看他前边啊，很多都是写给教会的，但是这个呢是写给圣徒的啊。所以这个里边呢，他就兼顾着双层含义，一个呢是写给个体的啊，因为我们蒙的福啊，这个是每一个个人蒙福啊，同时呢也是写给圣徒的整体的啊，是我们一同在基督里蒙福啊。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啊，以弗所的这个圣徒啊，其实不光光是以弗所的圣徒啊，这个其实普世的圣徒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些人啊，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啊。我们看看这个有忠心啊，这个忠心是什么？什么是哪个字啊？这个 pistos 这个字呢，其实它和信仰啊，因信称义的信是完全一样的字根啊，就是这个 pist 啊，这个 pistos 啊，这个是变成一个名词啊。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啊，这个基督与人、神、事物啊，特别指的语言啊，信任的啊，这个尊重信仰的。那么第一个呢，首先是值得信赖的，这个也可以，因为它是 tos 啊，是形容主体的形容词、名词啊，都是可以。这里说是形容词啊，是形容主语的那个形容词，所以它是 pistos 啊，这个值得信任、忠诚的啊，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忠心的人啊，这个翻译呢，似乎感觉到就是说这个人很忠心啊，做事情很忠心。其实不是，是指的他的这个人啊是值得信赖的，是忠实的，也就是说在基督里有真实信仰的人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哈。所以在这里首先呢，我们就看到啊，那么保罗写信他的信息的依据啊，他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他是代表耶稣告诉圣徒的事儿，借着书信啊，他是耶稣的代表，是奉神的旨意代表耶稣啊，这个借着书信的方式来告诉圣徒啊，什么人，什么样的圣徒啊，就是忠诚守信啊，这个有信仰、真实信仰的人啊，这样的人。然后呢，下边就是一句问安的话了啊，说这个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这个就是一句非常典型的问安，虽然是很典型，这个非常重要，这里边仍然是两个重点词啊，一个是恩惠，就是恩典啊，一个是平安，就是和与神和好啊。这个就是 grace 啊，神赦免我们的罪啊，他的恩典。然后呢，就是和平啊，他这个 shalom 啊，就是和平，归于我们了啊。那么第三节啊，就进入到正文的主题句啊，这里就是说愿颂赞归于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就是赞美的是父神啊。那么他做了什么呢啊，就他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父神啊，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以弗所书要论述的重点，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圣徒啊，我们作为圣徒，那么是父神啊要在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把天上的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啊。其实属物质的福气啊，神已经在创世的时候已经给我们了啊，但是这个属灵的福气啊，因为亚当犯罪把他失去了，那现在呢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啊，要把这些福气还有更多的福气都要再加给我们。 那么这个福气的源头是父上帝，那么过程是在耶稣基督里啊，然后呢使我们啊蒙召。那么这里用了一个层次啊，这个层次给我们不是指的过去赐给我们现在就不赐了，不是的，而是过去一直到现在一直到将来他已经赐给我们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不是未来式，是完成式啊，在过去已经开始了啊，而且这个事情是不间断的，一直要继续下去的。那么到底蒙了什么样的福气呢啊？那么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卖个乖子啊，先停在这儿。那么下一个回来呢，我们借着以弗所书经文的具体的内容来看，看看我们都是蒙了什么样的福气。好，弟兄姊妹，这样呢，今天我们一方面结束了加拉太书，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就对以弗所书，它的中心思想、写作结构、写作背景啊，这个写作目的啊，都跟弟兄姊妹做了一个介绍。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啊，能够至少有印象啊，然后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进入以弗所书具体内容的学习。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咱们的圣经概览呢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不知道弟兄姊妹听得挺累的，脑子可能还反应不过来呀。
牧师，
哎，
我是不会祷告，也不会用圣经祷告，但是我试一下好吗？
感谢主，好。好，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你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的一群人，我们每一次的查经或者牧师所带领的圣经概览，虽然我们有心在学习，但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都是要在牧师的带领之下，有时候一知半解，有时候似乎明白了之后过了不多久又困惑了，或者已经忘记了。所以我们在学习保罗书信的时候，从罗马书到我们这两个星期学的加拉太书，今天晚上的以弗所书里头提到的很多都是我们作为主所爱的基督徒，我们所信靠的主要我们知道的事情，我们如何的蒙恩，又如何应该在信仰里头有信心行出应有基督徒所应该行的道。我们肯定不会做得很好，也会跌倒，也会走错路，但我们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还有主耶稣基督，接着你的牧者的带领，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蒙的恩是何其的大，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所以我们应该多点的回到圣经寻求上帝的圣言里头所赐给我们的智慧还有里头的奥秘， 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把它存在心里，行出来。然后我们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头，有疑问也是难免的，有困惑也不奇怪。我们只求天父上帝的灵，圣灵的力量不断的带领我们。如果我们走离了，走偏了，就把我们带回来。孩子不会用圣经里头的话来祷告，像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很有这方面的恩赐，但是我是用我的心在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样的好机会，在这个末世的艰难的时候还能聚在一起认真的学习天父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良药、智慧还有应有的装备。希望我们每次都能够有所得着，能够在里头有好的长进。孩子感恩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